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可以咧再一次分享神嘅说话系好宝贵嘅。马太福音嘅23章，呢章一开始咧讲到一个座位，摩西嘅座位，摩西嘅座位，我哋可以睇一张图咧，你就见到一个叫做摩西嘅座位。喺考古学里面咧揾到一间嘅会堂，呢间会堂里面咧有一个座位，呢、这个座位咧就叫做摩西嘅座位。佢哋喺会堂嘅里面，当每一个嘅佢哋聚集嘅时候咧，就有人会读圣经嘅，打开圣经嘅书卷，打开之后咧，即系佢哋嘅旧约啦，打开之后就会读啦，读完之后就会有另外一个人，呢、这个人咧就系嗰日负责做教导嘅，佢就会坐喺摩西嘅位置上边。呢、这个就系每一个会堂里边嘅嗰个摩西的座位。咁坐喺呢个摩西嘅座位嘅人咧，就有一种嘅权柄啦，佢就负责去解释嘅。解释嗰个律法，解释当天嘅话语，咁所以系咪好重要啊？有个座位，摩西嘅座位，坐喺嗰度，佢哋就解释啦。每一个座位其实代表紧一个权柄，每一个座位代表紧一个位份，一个位份。咁呢个位份同埋权柄咧，你同我都有嘅。每一个人系咪我哋都有啊？如果我系神嘅儿女，我已经有一个位份啦。如果你是在一个服侍里面参与一些的在崇拜里面参与一些服侍如果我是招待，我有一个位份。如果我是敬拜的，我有一个位份。我是小组长呢，我又有一个位份。是不是每一个位份都有权柄。我有没有珍惜这个权柄呢我今早就想有什么例子呢譬如我们现在在整个崇拜里面要线上崇拜最大权柄呢就是导播了是不是导播要影哪个可能我话影多啲我个头，影多啲我个头，导播可能同我讲影你个头，系咪？佢就唔影咯。咁权柄大唔大啊？好大噶、哦，每一个人都有我哋嘅权柄。我有冇珍惜我嘅位份呢？我有冇珍惜神所俾我嘅权柄呢？呢度似乎只系集中讲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冇嗰个位份呢？有、哦，佢哋可以坐喺摩西嘅位置上边，因为佢哋真系渴慕神嘅话语。他们真的呢很专心去研读所以就得到位份了。但耶稣竟然说你要听他们的所讲的教导的内容是不是但是不要学他们。然后就讲出法利赛人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所以法利赛人明明是有位份的但是他失去了个位份。他失去了个权柄他失去了神所给他那种拣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警惕。这个就是今天我分享的题目珍惜神给你的位份。珍惜神给我那一份。珍惜神所给我那个位置。珍惜神给我那个位。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本身就是一个位份。如果你是611的弟兄姊妹你更有一种的位份。这种位份是神将一个的教会的意象教会的蓝图呢好似一个丰盛教会的模范活出来被人看到神的国是几咁荣耀的。所以以前有一个的牧者他说611就是一个示范单位。示范神国里面的荣耀神国里面的丰盛神国里面的很多很多祝福都在611看到。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珍惜神俾你个位份，今日好特别系咪啊？今日系6月11日，系咪？神特别提醒我哋，特别提醒我哋珍惜我哋个位份。神俾咗好多好多祝福俾我哋，包括埋喺 在座嘅，包括埋线上面嘅弟兄姊妹。呢、这个权柄呢、这个位份，法利赛人点解失去咗咧？第一大点，民事法利赛人失去位份，1至12节。他们之所以失去位份原因呢第二节开始耶稣说民事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边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教的东西是对的因为教律法。讲的东西是对的因为是真理。是真理。所以不要因为人的缘故不听。你要听嗰啲真理，但系唔好学佢哋嘅行为。点解咧？因为佢哋冇生命，能说不能行。能说不能行嘅人嘅特质咧，就系佢个讲出嚟嘅教导咧，其实系冇恩膏嘅。 你听好多人讲真理，但系听完嘅时候，你发觉好容易，好容易瞓觉，系咪啊？当然瞓觉系有一部分责任系我哋自己啦。呢个恩膏嘅表现吓，即系嚟到就医治所有失眠嘅，系咪吓吓？咁但系第二种咧，如果你唔系失眠，你睡眠充足，但系你听完之后嗰啲真理入唔到心咧，可能教嘅人就要入去祷告。就要祷告，点解个真理释放唔到落去？点解弟兄姊妹吸收唔到？吓，呢个系我曾经有一次分享呢一篇神土嘅时候咧，我个题目系教导者嘅生命。教导人嘅人，佢必须有一种嘅特质，有一种生命。今日我用得比较阔一啲，系珍惜你嘅权柄。每一个权柄，我拥有个权柄嘅恩膏，系因为我愿意做，我愿意行。行在其中就有权柄，法利赛人冇办法行。唔单止系咁，第四节，他们把难担嘅重担捆起嚟，搁在人嘅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法利赛人其实都几无辜嘅，佢个无辜喺边度咧？佢哋个无辜就系佢哋唔知道原来教导嘅嘢冇办法进行，原因系因为佢自己冇做。佢冇做冇试过嘅嘢，系唔知道点样进行嘅。佢唔知道原来呢个系重担嘅。一个教导真理嘅人，因为佢自己有做，佢一定会去揾出路。佢一定会揾出路，所以嗰个教导教完之后，一定会有一条嘅出路，让听到嘅人明白到，哦，原来我跟住做就有路行。我哋系咪成日都讲笑，俾条路嚟行啊好，系咪啊？在真理里面一定有路行，如果教完之后没有路行的话，那个就不是真理，那个就不是真理。法利赛人最大的第一个问题是没有生命，所以他的教导是僵化，他的教导没有出路，没有出路。我很喜欢在这里咪咪妈妈和爸爸经常都想，不会的，弟兄姊妹，这个问题一定有出路的，是不是？我哋面对好多症，嗰啲症叫做奇难杂症，好多好多问题。但系每一个问题喺耶稣里边有冇出路啊？一定有嘅，一定有出路。所以我哋一个教导嘅人就会去谂啦。如果 A 此路不通，咁我要谂 B 唔通，我要谂 C， 一路去为我哋嘅对象教导嘅对象去谂一条嘅出路。真理里面的出路，成全帮助。法利赛人做不到，他们教完就收工了，是不是？教完做不做到是你的事，不关他的事了。所以法利赛人的特质失去了权柄。第二个特质，他们第五节炫耀自己，将他们的经文盒啊，将衣裳水纸啊，专登做阔做长，怕着人看不到，是不是？所以他们焦点错了，不是高举神，炫耀自己。第三个他们的问题，六至到十节，贪图荣耀。贪图荣耀，他们不停要人尊称尊称尊称他。他们贪图高位，贪图尊称。今天读这段经文呢，读完之后觉得很开心的呢，那就危险。因为我们觉得耶稣都是骂其他人，不关我事。所以读完之后你很轻松你很开心的呢，危险了。是不是？我有没有贪图荣耀呢？我有没有好想人哋成日都尊称我呢？最近就见到一个十年冇见嘅弟兄，佢就问我应该点叫你呢？以前呢叫我水哥，早期呢有人叫我颜老师，佢话依家系咪叫你做颜牧师呢？我有一个学生将颜老师同颜牧师结合一起叫。颜老牧师，我千祈冇咁叫，千祈冇咁叫。其实点叫重唔重要呢？点叫事实上只系反映一个特质嘅啫，就系我同你嘅关系。如果我同你系好早期已经认识嘅，那个关系就系嗰个称呼，系咪啊？系咪称呼？当然，公众场合要有公众称呼，私下场合有私下称呼。以前我带啲学生返教会呢，我话喺教会你就叫我水哥，喺学校记住叫返我颜老师。 咁啲學生話好啊，咁喺學校離遠就叫水哥咁啊。我話唔可以咁叫我，你要喺公眾場合用公眾稱呼我，要喺私下場合私下稱呼我，啱嘅場合啱嘅稱呼，但係唔係一定要嗰種好高高在上嘅稱呼，係咪啊？不過我哋有時真係會追求呢啲嘢，不知不覺我哋追求咗錯嘅嘢。法利賽人做錯咗，耶穌喺第十一、十二節就做翻一個總結。十一、十二節講咩呢？佢話：你們中間誰為大，誰就要作你們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點解講呢一段呢？因為第二節講緊位置，講緊權柄，所以耶穌喺十一、十二節做翻一個小結。这个小结就是所有权柄所有位置都是恩典，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有恩赐，有些什么特质，有些什么祝福，全部都是神给的。当我拥有了这个权柄，拥有了这个位置，我没有东西可夸，我没有东西可以骄傲，我只可以继续谦卑服侍神。因为神你用我，你给恩典我，你让我有一个平台，你让我有一个位置，你让我可以学习使用权柄祝福别人，不是核制，不是将重担加在人身上。所以第一大段就完成了，就是一个人得到权柄最核心的观念是什么呢？感恩谦卑，这个是最核心的。我要用我的权柄，我要懂得感恩，我要知道谦卑，我要知道呢没有东西可夸，不是因为我坐在某一个位置我就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怎样怎样，没有东西可夸，全部都是恩典。这个第一大段。第二大段，耶稣已经入到耶路撒冷了。这一段经文里面，有时我们会觉得耶稣骂人都挺犀利的，是不是？一闹就数出七个点，法利赛人的七祸，仲有加埋有一个地方呢，第十六节话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所以呢段经文一口气就数咗八个有祸。咁耶稣闹人真係几犀利。我哋以为耶稣鍾意闹人咩？唔係，因为已经入到耶路撒冷，已经去到就嚟上十字架啦。所以係真理同埋歪理嘅一个对决，一个决战时刻，耶稣一定要将真理讲得好清楚。他要话俾人知，有啲人佢哋都讲紧，好似讲紧真理，好似法利赛人文士咁。不过佢哋讲嘅嘢，生命扭曲咗，所以小心喺教导里边出现咗掺杂，出现咗假嘢，好同坏，墨子同败子掺杂咗。所以佢话法利赛人整个生命嘅特质系假冒为善，所以呢八个诱惑咧就系八个假，八种假嘅嘢喺佢哋生命里边。哇！我哋好值得检查，原来呢八种假嘅嘢咧喺我里边都有，都有。今日要做嘅系乜嘢？将呢啲虚假抌晒佢，要抌晒所有假嘅嘢，吓，唔好觉得丢假，要将假嘅丢晒佢，抌晒佢，系好嘅祝福。第一个法利赛人的假，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他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为什么会这样呢？法利赛人是要做一个守门人来的，他守住道门告诉人知这个就是真理了，他守住道门去好想将律法传递下去，让人可以支取律法的义，但是他们后来慢慢变成行为。所有人想用恩典进入这个祝福，他们说不得，你们一定要做这样做那样，所以是不是守住个门不过不被人进天国？是不是他们成为一个假的守门人？我们守住真理，我们传递真理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我有没有将真理变成行为导向？我有没有自己都入不到那个恩典的门里面，并且我教导的人都入不到恩典门呢？这个是第一个，他们假的守门人。第二个，假的守门最大的特质就是批判，很容易批评别人。 我睇一啲复兴嘅历史，佢一句好重要嘅提醒，佢话通常逼迫复兴嗰啲嘅浪潮嘅人，就系上一波复兴嘅人。哇！呢句说话对我有一个好大嘅震撼。上一波复兴嘅人，佢嘅信仰以为感知系真嘅，唯我独尊。所以当下一波复兴嘅时候，有啲现象接受唔到，佢哋就会去批评攻击嗰一波嘅复兴。所以上一波嘅人成为咗守门人，守门嘅人限制咗神嘅作为，以至于有啲嘅嘢咧，有啲嘅嘢唔系话百分之百啱。其中一个好具争议性嘅系多伦多嘅复兴。因为多伦多的复兴有好多人点地啊，碌嚟碌去啊，尖叫啊，咁所以可能有一啲上一波嘅人就会觉得下一波有问题。唔系所有现象都系啱，但系现象唔系中心，神嘅同在、神嘅生命更新先至系关键。我哋会唔会系咁样呢？成为咗守门人，而限制咗人进入神嘅复兴？我每一次睇到呢啲说话，对自己就好大嘅警惕，对自己就好大嘅提醒。我会唔会好易 judge 论断咗某一啲属灵嘅现象，某一啲嘅表现？第二个，佢哋假敬虔十四节，你们这假冒为善嘅法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嘅家产，假意做长嘅祷告，而所以要受更重嘅刑罚。表面上好敬虔。系咪？耶稣做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啊，个对比系行为同埋敬虔咧完全违背。第三个假热心十五节，佢哋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就使到佢哋成为地狱之子。表面上好热心去服侍，啊，但系嗰个热心因为冇生命冇榜样，教嘅系啲死嘅道理，结果佢系将人带向更加差嘅地步。所以如果我真理唔清楚嘅话，我哋有时热心服侍呢，如果一检查自己，我好热心好热心服侍，嗰啲火系咩火呢？虚火上升，系咪呀？服侍唔长久嘅，冲完一段之后呢，好多嘅埋怨啦，好多嘅批评啦，好多嘅嘢就出咗嚟。所以嗰啲服侍火唔系真嘅火，系虚火，系里面有问题嘅。第四个假嘅起誓。十六至廿二节，佢哋竟然话你指住个圣殿去起誓唔够噶，你要指住嗰啲金子起誓，系咪啊？然后话咧，你指住个坛起誓唔够噶，你指住坛上面嘅礼物起誓，咁先至够犀利啊！偏离咗个敬拜嘅中心，敬拜嘅中心系坛，敬拜嘅中心系殿，唔系嗰啲金子，唔系嗰啲表面上睇上嚟好荣耀、好贵重嘅嘢，吓。嗰啲嘢完全唔系焦点，所以佢哋敬拜失去焦点。假起誓就系指我哋生命、我哋嘅信仰失去咗个焦点。上面嗰一点系失去咗真嘅火，系神嘅火。呢一点系失去咗焦点。我偏差咗，睇咗歪嘅，即系睇咗啲唔系中心嘅嘢取代咗中心。第五个佢哋嘅假系廿三廿四字，假个奉献，佢哋个奉献咧系啲好细微嘅嘢，好睇重，薄荷啦、茴香啦、芹菜啦，佢哋好睇重，但系生命嗰个奉献咧，公义、怜悯、信实，佢哋就冇捉住，所以奉献咗细微嘅嘢，冇奉献生命，冇睇焦点，所以又系失去焦点，假圣洁。洗净杯嘅杯盘嘅外面，然后咧里面咧就出现咗问题。有时我哋都会几重视外表嘅，系咪？包装得好靓，好靓啊！特别咧，特别我喺台湾生活过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到台湾好受到日本文化影响，就系包装一个好靓嘅盒，拆完之后咧再拆，拆完之后再拆，里边咧可能得翻少少，就系嗰个馅啊！包装系咪啊？即原来我哋不知不觉好进入咗一种包装，即要将最好嘅一面摆喺人嘅面前。啊，喺那一刻我觉得好感恩嘅，我哋会将软弱摆喺人嘅面前，我哋会承认我哋嘅不足，我哋唔需要包装。我唔包装嘅时候，边个帮我包装？神就帮我包装。 如果我自己包装，神就唔需要帮我包装，系咪？我都着咗好多件自己中意嘅衣服啦，神嘅义袍就唔需要披落嚟。所以我需要将我个包装拆咗佢，我需要神嘅包装喺我嘅里面。呢个系真嘅圣洁，去代替假嘅圣洁。27、28节假生命，佢里边咧，耶稣用一个好恐怖嘅比喻，粉色嘅坟墓，坟墓再靓，你去到里边嘅人会唔会同你打招呼？都唔会噶。如果会，你就惊啦，系咪啊？原来粉色的坟墓就是外表点好点靓都好啦，里面是死的。法利赛人生命，耶稣去到越责备越严重，越责备越指到生命里面的核心，就是根本里面死了。你说啊，感谢主，我不是法利赛人。我里面有没有什么位置死了的？已经死亡了。对人的信心，我会不会死亡了？对关系的重建，我会不会死亡了？对侍奉神，我会不会死亡了？如果我死亡了，其实我可能，但是我还行紧的，我还四围扎扎跳的，那我的生命是不是粉色的坟墓？是不是？原来这些责备很重很重，不过关我们事的，不是只是对着民事法利赛人，每一点都关我们事。第八点，假信服，29至33节，其实几可怕的。耶稣说他们建造先知的坟墓，修饰异人的墓，即是说，哎呀，我们的祖先真的不啱了，我们的祖先杀了先知，我们的祖先呢害了异人，我要呢代替我们的祖先呢去帮他们修筑坟墓，纪念他们，哎呀，祖先真的错了，祖先真的不啱了。我们就不同了，我们几好，我们纪念这些先知，纪念这些异人。事实上，钉耶稣的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人。所以耶稣最后这个责备是告诉他们知，你们的假是假到底，表面上是信服，不好像说我信服的，我听先知的说话的，我帮我们修筑坟墓，是不是？不过是假的信服。事实上他们是假到底，假到连门面装得上来好好看。几时我哋如果系假到底咧，好难翻转头，好难翻转头。除非我承认我系假嘅，今日假冒为善嘅人，神系一个对我哋好大嘅提醒。法利赛人系咪一开始就立志假到底咧？唔系噶，佢哋一开始系立志要读神嘅律法嘅。佢哋总结咗国家灭亡嘅原因系唔听神嘅话。所以他们说必须有一批人起来看重神的话，尊重神的话，他们就兴起了，他们就研读律法了。但是不知道几时开始由一点的假，这一点的假就扩散扩散再扩散，去到后来就假到底。真理如果没有办法应用，我们就会由一个假的点去到全面虚假。真理要用，真理要用。我最近听到有个弟兄分享，他说在他们的牧者跟他们分享《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二章，他说说起别国的话来不是方言，不是方言。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心里面很沉重，很沉重。为什么经文写得这么清楚，从不同地区的人都听到他们讲到自己的说话，而解经的同工会这样解呢？心里面我听到很沉重，不过想想不要那么沉重了，去想回我们同工拍的那套话剧就很开心了，是不是？大家讲出不同的方言就很开心了，是不是？神的道，如果我的心不是打开，一点的假就会扩张。如果我心不打开，那个假就会增加。所以神今日要俾我哋一个法利赛人嘅警惕，系要让我的心打开，以至于我里面嘅假可以减少。我哋成日都喺真同假中间游荡，真真假假，我哋游荡。我以为系真嘅嘢，所以其实我可能已经被假 封闭咗、限制咗，冇再前进。呢个系对法利赛人嘅提醒，事实上鼓励紧我哋。去到最后咧，反而系我今天最感动嘅经文，第三大段，拥抱位份，称重主名，34至39节。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哋那里来。第34节。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面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呢度感动我嘅系咩呢？神话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虽然有啲人去到位份上面失去咗位份，好似文士法利赛人，但系神喺佢嘅拣选里面，佢不停释放权柄俾我哋。佢不停释放咩人呢？先知。佢不停释放智慧人，佢不停释放文士到我哋中间嚟。呢个系神今天早上要同我哋讲嘅启示。佢将权柄释放俾我哋。当佢释放先知权柄、先知讲嘢嘅时候，我有冇拥抱先知嘅位份？先知佢嘅位份，然后我听入耳中，我有冇拥抱智慧人俾我嘅提醒？听入耳中，我有冇拥抱文士呢一个位份？听入耳中，神今日要提醒我哋，佢仍然释放紧权柄。但是权柄有两种，一种是位置上所赋予我们的权柄，但是第二种是生命得到人的信服所产生的权柄。有位置不一定有权柄，有位置都可以不被认同。所以神今天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人呢？成为一个跟着他提的人，拥抱神的权柄，但是要进入一个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这个就是34节。他差派先知、差派智慧人、差派文士来。但是第二细点是什么呢？谦卑悔改，等主再来。35节。叫世人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阿伯的血起，一路去到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希伯来的圣经最后一卷书就是历代志下，不是我们的编排方法。他们的编排方法最后一卷书是历代志下，历代志下里面被杀害的人就叫做撒加利亚，不是撒加利亚先知。所以耶稣是数到由亚伯开始第一个被杀，去到旧约最后一个圣经记载被杀的人。他讲出这件事，他提到要做些什么呢？他说我们其实人是要在这些罪都要归到那个世代。为什么神要这样列出来呢？单单为了控诉？不是。神要我们进入一个谦卑认罪里面，指住这个世代所受到的咒诅。神要我们去做，如果用奇妙的说话来讲，神要我们追根。追那个罪的根，认那个罪的问题去悔改，然后做一件事去拥抱什么呢？37节是我很感动、很感动的经文。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些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然而呢，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这个图画我很感动。神要重新做一件的工作，要我们明白，明白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母鸡招聚小鸡，母鸡遮盖小鸡，母鸡保护小鸡。母鸡是做些什么呢？母鸡的翅膀，其实这个动作，它去遮盖小鸡，是创世纪里面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是这个图画。就是好像一只鹰，就是好像孵育母鸡，最初是孵育这只蛋，这只蛋才变成小鸡。这个母鸡招聚小鸡，就让我联想起创世纪神的创造。神用他的慈爱重新创造我们，神用他的怜悯重新创造我们，神用他的恩典重新招聚我们。我怎样才可以将心里面因为受伤而产生了的扭曲和虚假，再一次在恩典当中 掀翻出嚟咧，就系母鸡招聚小鸡，就系呢一个图画，再一次要医治我哋心中被扭曲之后不知不觉变咗嘅假。佢要用母鸡嘅图画医治我哋，重新恢复翻嗰个真，然后认罪，然后拥抱每一个神所设立嘅权柄，俾我哋生命嘅祝福同埋提醒。所以呢个图画好重要。最后佢讲嗰句说话系乜嘢呢？到底我有冇拥抱母鸡俾我嘅招聚呢？我有冇拥抱神你嘅名呢？所以就产生最后好出名嗰句说话。从今以后你哋见唔到我，直等到乜嘢呢？你哋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就是话，当我完全拥抱神嘅名，当我完全拥抱神嘅恩典，当我完全接受神嘅教导，当我咁样高举神嘅名，我话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重的，我嘅生命就可以由假朝向真，因为唯有耶稣基督先至系真理，先至系真。所以原来今天读呢段经文呢，今朝读呢段经文，俾我自己一个好深嘅感动，就系神啊，多谢你，你开咗一条嘅路，俾我由假走向真，俾我哋弃假从真，去到神嘅恩典道路当中。人有几真，喺我哋里面神嘅灵、神嘅真理就可以活得几真。人有几真，喺我里面神嘅道嗰、那个威力就有几真。有几大，所以今天是一个好好蒙福的祝福，由母鸡的招聚到耶稣基督的名，到他极大的恩典，要临到每一个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和线上的弟兄姊妹。愿神的名成为你和我所大大拥抱，并且我们的心都要一起宣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阿们，我们一起来到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